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一共统治了43年。尼布甲尼撒死以后啊，他把位子呢传给他的儿子以位米罗达。他在位只有2年之久，他自己的妹夫，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啊，尼甲撒拉薛，就谋杀了以位米罗达，自己做了王。他一共呢统治了4年。他死了以后呢，他的最小的孩子呢叫拉巴西马杜克。这个拉巴西马杜克就王位以后只做了2个月，就被 Nabonidus 所谋杀。这个 Nabonidus 呢也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这个 Nabonidus 谋杀了尼甲撒拉薛以后呢，他治理巴比伦有17年的时间。因为这个 Nabonidus 他的母亲呢是敬拜月神星的一个女祭司，所以在他治理巴比伦的17年当中啊，有10年呢他不是在巴比伦，而是在哈兰从事月神庙的建造敬拜的工作。所以他不在的时候呢，他就指派他的长子伯沙沙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呢做王，一同来摄政。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当伯沙沙要提升待遇的时候呢，他只能够说我要让你在国中呢位列第三。那在待遇书第5章一开始的时候啊，给我们看到的是伯沙沙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宴。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呢是波斯军队在城外围城的时候，但是呢巴比伦呢他是一代的霸主，所以他这个首都的城墙呢建造的非常的坚固，几乎是不可能攻下来。不但如此呢，又法拉底河呢从城的北边呢流进来，从城的南边流出去，所以这个水呢是源源不断的。不但如此啊，这个城里面呢已经囤积了粮食啊，可以吃20年之久。所以呢伯沙沙呢虽然外面有波斯军队围困着他呢，但是他看到这个坚固的城墙不断的流水，可以吃上20年的食物啊，所以他当然呢以一个非常高傲的姿态出现。第一个，他瞧不起波斯人，他认为在这样子的防卫之下，波斯人不可能把巴比伦打下来。进一步呢，他瞧不起在天上至高的神。他在欢宴之间呢，他就吩咐人把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夺来的金银器皿拿来饮酒。等于是说，你看连以色列的神他的器皿都被我们所掳来了，所以这位神呢没有什么。在第4节里面他说，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换句话讲呢，他等于是在那边赞美他们巴比伦自己的神。那么就在他瞧不起波斯人，瞧不起以色列的神的时候，神首先呢给他一个很大的警告，接着呢就借着波斯人呢把他的国度摧毁了。神的审判非常快的就来到了。第5节，他们正在饮酒作乐，忽然间呢看见有人的指头啊显出在王宫跟灯台相对的粉墙上面写字。事实上这个文字呢就是一个亚兰文，但是为什么他们看不懂呢？第一个，很可能这个是亚兰文的古体，假使你用以前古代的文字写出来，这是同样的字，但是呢也许你就看不懂。那即使看得懂呢，他们也不一定能够解释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伯沙沙所召来的这些哲士观照的加勒底人呢，没有一个能够为伯沙沙来做这个解释。这个时候太后他就来对伯沙沙说，你去找但以理，因为在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伯沙沙很快的就把但以理找来了。 但你在为他解释这个文字之前呢，你就先跟他讲为什么这个文字会发生。在十八节他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他跟伯沙沙重新复习一下他的祖父啊，尼布甲尼撒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成为一个最强国家的国君呢，是因为神给他权柄，所以他可以在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当中呢操持生杀大权。但是呢，即使尼布甲尼撒他都在神面前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藐视神。所以他提到尼布甲尼撒被管教的例子。那今天呢，伯沙沙丹尼就在22节对他说，你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啊。这个儿子呢，在希伯来文的用法呢，儿子就是儿孙的意思。你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孙啊，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但是你心里不自卑啊，竟敢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而且跟你的大臣、王后、妃嫔用这个器皿饮酒，来赞美你自己国家里面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偶像，神要审判你。所以呢，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个文字。那这个写出来的文字是什么呢？但以理就帮他念出来，就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这个迷尼呢，它是一个重量的单位，一个迷尼呢是等于50个色克勒，差不多我们今天的1/4英镑左右，是从门纳这个动词来的。那这个门纳呢，就是数算的意思。然后第二个字呢，提克勒，一个提克勒呢是等于一个色克勒，差不多是 0.4 安士的重量。那这个提克勒呢，是从 tekal 这个动词来的。 tekal 的呢，就是在天平里面呢把你称一称，看你有多重。然后呢，接着那个乌法尔辛，这个乌在亚兰文里面就是和，就是我和你那个和啊。法尔辛就是迷你的一半，是等于差不多25个色克勒，也差不多是1/3磅左右。这个字啊，是从 faras 这个动词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切成一半。所以这个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呢，都是一个名词，就是50色克勒一个色克勒，然后又切成一半，25个色克勒。但以理就开始跟他解释了，迷尼迷尼呢，就是神已经把你算了，换句话说，你做王位的日子啊，他已经帮你算了，差不多已经结束了。那第二个呢，提克勒是从 tekal 这个动词来的，就是说神也帮你称重量了，发现了你没有做君王的那个重量，没有做君王的那个品格啊。所以接着呢，法尔辛呢是一个迷尼呢切成两半，意思说呢，你的国呢要被切开了，分作两半呢归给马代跟波斯人。所以虽然伯沙沙呢马上下令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上，并且让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呢，但是呢，伯沙沙的命运在当天晚上就决定了。他在神面前自高，神用他的指头写下他的判语之后，当天晚上波斯人在城的北边驻扎的军队呢，就跑到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地方筑了水坝，把那个水呢引导到旁边的一个湖里面去，河水呢就下降。在南边的军队呢，就从城墙下面水门，就是水可以流出来的地方进城，巴比伦人根本就没有提防，所以在那个晚上呢，波斯人呢很顺利的就灭了巴比伦。在但以理书第6章开始的时候，就是 马代波斯取代了巴比伦成为当时世界的强权。大力乌王呢，他的上面呢有一位叫做古列，古列是一个大王，那大力乌王像是一个小王。古列元年呢，也就是大力乌元年的时候，大力乌在他的国度里面呢立了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在120个总督上面呢又立了三个总长，但以理是其中的一个。那但以理这个时候是82岁，他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了，因为他美好的灵性啊，显然他的地位呢超过其余的两个总长，所以呢王就想立他治理通国。这个时候呢，下面很多的人呢就很嫉妒了，就要来找但以理的麻烦，就想把但以理搞下去啊。他们就设计了一个伎俩，他来到大力王面前说：“大力王万岁啊！”他求王呢立一条禁令啊，就是这30天之内呢，不拘是任何人，除了向大力王以外，不准向神或向任何的人求什么。他们只要向其他的神或向人求什么呢，就要被扔在狮子坑里面。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警惕，因为一个人呢，当他有很多的权柄的时候呢，周围的人都会讲一些他所喜欢听的话，所以呢常常周围的人呢讲的话都是说他如何的伟大，如何的英明，如何的能干，如何的与众不同，所以听到的都是好像把他当作神来捧他。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很明显的，大力乌王呢他周围就是一些这样的臣子，而且呢他们甚至跟大力乌王说：“王啊，任何人呢只能跟你求，而不能够跟其他的人求，甚至不能够跟任何的神来求。”那这个很明显的把大力乌王摆在跟神一样的地位，所以这个王呢就被这个阿谀奉承的话呢套住了，他自己就下了一个禁令啊，不准任何人呢向神或向其他的人求什么，只能来向王来求。当我们在一个高位的时候啊，神有时候允许一些挫折发生在我们身上，很多的时候呢是为了要让我们呢能够谦卑下来，能够知道我们需要靠神。什么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可以跟神一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要非常小心，这个常常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啊，甚至也是我们跌倒的时候。那么就在大力乌王加盖了他的玉玺，下了这条禁令以后呢，第十节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他呢就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楼上的窗户啊是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下了这个命令啊，而且这个王啊又盖了玉玺，说不能有任何人向他的神求什么，只能够来向这个波斯王来求。但以理呢却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的神的面前呢，然后面向耶路撒冷，而且面向耶路撒冷的地方又有一个窗户，在那边一天三次向耶和华他的神来祷告。十一节提到说，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落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这些人呢就站在但以理房屋外面，他知道但以理有这个习惯，就站在窗户外面看他是不是继续向耶路撒冷来祷告。结果果然呢，他一日三次向耶路撒冷祷告，所以这些人说，你看证据充足，就来到王面前要求王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那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但以理要面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呢来祷告？他为什么不愿意躲在他的内屋里面人家看不见的地方来祷告？你要是翻开列王记上第八章呢，你知道这里所记载的是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 他在献殿的时候向神所做的祷告。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的46节到第50节，所罗门的这个祷告呢，提到了以色列人要是被掳的时候啊，他们所应该做的事情。他说，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名，赦免他们的一切过患，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在所罗门的祷告里面呢，圣灵的感动让他看得到以色列以后呢会有被掳的情形。那么所罗门在这里说，假使他们被掳的时候啊，他们想到他们自己的罪来呢，回心转意了，说我们有罪了，那他们呢就是面向迦南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特别面向是你所选择的城，就是迦南地里面的耶路撒冷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个圣殿，面向这个地方祷告的话呢，所罗门说，神啊，愿你从天上你的居所来垂听他百姓的祷告，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他的百姓，赦免他们一切的过患，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能够蒙连续。所以你可以发现，但以理是一个知道神话语的人，他看到神的话语这样说，他就这样做。这个时候呢，要害他的这些总长跟总督啊，就抓到了但以理的把柄。但是实际上呢，也就因为但以理是按照神的话行事啊，所以间接的呢，也就是说这些总长这些总督呢，就和但以理的神直接的发生了冲突。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结果呢，是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的时候呢，神保守但以理，狮子的口呢被封住了，所以狮子一点都没有伤他。很多人会说，哦，那是因为狮子已经被喂得很饱，所以这个狮子呢没有什么食欲。圣经上在第24节呢，他说，当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一被丢下去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到坑底呢，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我们就可以知道，狮子并不是不想攻击在坑底的人，而是因为神差派天使呢封住了狮子的口，绑住了狮子的脚，让狮子呢没有对但以理有任何的攻击行动。因此呢，在第6章的25节呢，因为但以理的见证呢，大力物王就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们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呼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所以圣经跟我们讲，在28节呢，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物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所以世界会威胁我们，好像在波斯的这个环境里面，这些总长他设计要陷害但以理，但是但以理依靠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语，神就保护他，在这种很奸恶的环境里面，神的应许依然得到实现，神就按照他自己话语所说的，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了他该得的荣耀。那么 第六章大力乌王的禁令啊，是但以理82岁的时候。假使我们跳到第九章的时候呢，第九章所记载的事情呢，同样是在但以理82岁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而且可能呢，就是在第六章发生过后不久呢，接着呢就发生第九章的这样的事情。因为第九章呢开始跟我们讲，他说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这里提到的这个大利乌王为加勒底国的元年呢，也就是第六章里面提到大利乌刚做王的时候。所以第九章的记载的这件事情呢，是但以理82岁的时候所做的事情。那么第九章记载什么样的事情呢？你注意看的话呢，你发现呢，第九章所讲的呢，从第3节一直到第19节啊，一共有17节的长度呢，记载但以理的祷告。那么我要花一点时间要念这段祷告文给你们听。你在听这段祷告文的时候，你要问几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圣经要记载他这段祷告？第二个，在这个祷告里面呢，但以理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然后第三个问题呢，这个祷告他祈求的内容是什么？好，我们就来注意听这段祷告。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16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能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 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呆利在这里呢，他把自己跟以色列人摆在一起，他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得罪你，我们是脸上蒙羞的，我们是悖逆的，我们是偏离你的诫命典章的。我们知道但以理事实上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为什么他把自己放在这里面这样的祷告呢？在第九章的背景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因，就是因为但以理从耶利米的书上啊，看到神要让他们被掳，让耶路撒冷要荒凉的时间70年到这个时候满足了。那所以呢，他是代表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向神悔改，而且呢，他向神很清楚的求一件事情。耶稣跟我们讲说，祷告是要有内容的，向神祷告就清楚的求。你看但以理在这里呢，他祷告求的内容是什么？很清楚的，他说他是要求神恢复耶路撒冷这个城，恢复这个圣殿，眷顾他自己的子民。16节他说，主啊，求你按你的大能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他在17节呢，他提到说，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但以理知道耶利米的预言，那么他说现在时间已经满了，所以他来到神面前了，为他的百姓认罪悔改，他把自己放在他们的当中，代表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祷告呢，是一个圣徒的祷告，他知道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语来祷告。那么这样的祷告有没有功效呢？雅各书说，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波斯王古列元年呢，就是大利乌王元年。所以你发现没有，当但以理祷告之后啊，没有过多少的时间，波斯王的下诏就是神很清楚的答应了但以理的祷告。你记不记得在以利亚以利沙死的时候呢，对他们一生最好的评论就是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但以理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是一个82岁的老人。事实上我们知道在第10章的时候呢，但以理已经是85岁的人，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是回去建圣殿了，但是但以理呢并没有回去，所以他是年纪很大的人，他已经不适合做这个长途旅行，他体力上呢已经不是那么样强壮的人，但是呢他为以色列人祷告以后呢，他所成就的事情是以色列许多的军队没有办法达到的，就像以利亚他所成就的，就像以利沙所成就的。这么样的一个人，就是因为跟神有很亲近的关系，知道神的话语，知道神的心意，神当他呢就像一个朋友一样，他向神所祈求的，神就应允了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也希望我们成为我们国家的战车马兵，成为在神面前为我们的百姓祷告亲近神的人。
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继续要来讲但以理书第七章。他说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伯沙沙元年就是主前553年，但以理差不多是68岁的人了。很清楚的是说，但以理这个异象啊，是在他梦里面看见的。神把这个异象给我们的时候呢，可以是在梦中啊，也可以是在醒着的时候。譬如说在9章23节里面呢，他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这个地方呢，加百列给但以理解释这个异象，是在但以理醒着的时候。异象常常是神把一个特别的对于未来的启示呢，借着在梦中或者是在醒的时候给受启示的人看到。我们知道但以理他是一个解梦的人，前面但以理为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解了两个梦，在第七章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在梦中看见一个异象，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又看见一个异象，第九章的24到27节呢，他又看到一个异象，然后到第十章的第4节一直到12章的最后呢，但以理看到的是第4个异象。神借着异象要让但以理知道很多他在以后在整个世界他的工作。但以理在第7章的异象里面呢，他说他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这个大海呢，指的就是地中海。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的这个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兽呢就从海中上来，这个四个兽所代表的国家呢，都是在地中海的周围。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四个巨兽所代表的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还有罗马，他们都是在地中海周围的领土上征战。在这里他看到说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这第一个兽很明显的就是指着巴比伦，因为狮子跟鹰啊刚好是巴比伦的象征啊。那这里提到说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个似乎呢是形容尼布甲尼撒，我们记得他曾经有一阵子呢像兽一样在野地吃草，后来呢神把聪明智慧，就是神把意识呢又归还给他，所以他呢就恢复了正常。尼布甲尼撒经过这一些教训之后呢，他可能呢就比较不像兽那样子的兽性，而是比较有人性，所以相信他后来的作为呢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的傲慢，那样子的像兽一样那样的残暴。第二个兽呢在第5节里面提到说，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夸而坐，口齿内泄着3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这个第二兽呢指的就是马代波斯。他提到说这个兽旁夸而坐，有的圣经的翻译就是说他的一只脚高过另外一只脚。我们知道马代波斯呢，他是由两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是马代，一个是波斯。马代是先开始的，波斯是比较后面才兴起的，但是呢后来波斯的民族的力量呢却超过马代，所以历史里面呢直接就称为波斯王国。那他提到说口齿内携着3根肋骨，很可能是指着波斯所征服的巴比伦、埃及还有利迪亚这3个当时很大的国家。波斯过了以后呢， 第六节他说，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这个兽呢，既然它像豹，那这个豹子是非常快的一个动物，豹子上面再添了四个翅膀。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如虎添翼啊，你可以晓得它是速度非常的快。这个豹代表的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起来的时候啊，从主前334年到主前330年，只有四年之中呢，他就建立了希腊的王国。这个王国包括了当时的希腊、埃及、以色列、叙利亚，甚至向东到波斯，他是非常快的速度就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的王国。这个豹的背上呢有鸟的四个翅膀，我们知道后来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呢，他的国就分作四个国家，这个就是四个翅膀了。那么第七节他说，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第四兽呢，但以里面描写它像什么，只是说它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所以呢，这个兽呢，很可能是前面的三个兽的一个混合。我们知道这提到的四个兽呢，就相当于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提到的金头、银胸、铜腹、铁腿。那这个金头呢是巴比伦，银胸呢指的是马代波斯，铜腹指的是希腊，那么铁腿呢还有半铁半泥的脚指的是罗马帝国。所以第四兽呢指的是这个罗马帝国。启示录第13章的第二节描写到这个兽的时候呢，他提到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这个似乎他前面的三个国度的力量都由他承接下来。接着这四个王国完了以后，但以理的意象里面呢，就继续看到一个永远的王国要来。在第九节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能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毁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里提到宝座上呢坐着亘古常在者，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让我们想到在以西结他所看到的神的宝座的时候，那旁边的基路伯他行动的时候有轮子好像烈火一样。在13节里面提到说，有一位像人子一样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毁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知道在人的国度到了尽头的时候，主耶稣要在地上呢设立宝座，敌基督就要被丢在火中焚烧，然后这个世界呢要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既然这四个巨兽跟将来神永恒的国度基本上它的信息跟但以理书第二章是一样的，为什么要给两次？在第二章的时候啊，是因为巴比伦这个国度刚刚开始，尼布甲尼撒是他的头一个王，神的启示里面尼布甲尼撒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王，所以巴比伦国度刚开始的时候呢， 神就给但以理一个意象，让他看到主宰世界的是神自己，也让他看到在神的计划里面是这样子。在第七章的时候呢，也是伯沙撒元年，但以理是68岁的时候，到了但以理82岁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五章所记载的伯沙撒，他因为狂傲而被马代波斯的军队攻进去的时候，中间相差不过14年。所以伯沙撒这个王上任的时候呢，也是巴比伦的气数尽了的时候，神呢等于在这个时候呢，让但以理知道说另外一个国度就要兴起来了。那这个国度呢，就是神要讲的这个熊，所以神就先给但以理看到有鹰的翅膀的狮子，这个动物就是巴比伦，然后接着让他看到这个熊要来的这个国度。接着有关希腊的记载呢，只有在第六节一节里面，然后接着呢他强调第四个兽的可怕，特别是第四个兽当中要起来这个小角，这个小角它所代表的就是敌基督。在整个末世发生的事情里面呢，它是占一个非常显要的角色，所以神在这个时候要让但以理知道这件事情。假使你再看第八章的时候呢，那就更有意思了。第八章意象的时间是发生在伯沙撒王在位的第三年，但以理差不多是70岁。这次他看到的意象呢，是在他醒的时候，在第八章的第三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里公绵羊的意象呢，指着就是马代波斯，因为后来天使加百列跟他的解释呢，就在第八章的第19节，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这个马代跟波斯王呢，它是有两个角，后面出来的角是高过前面长出来的角。我们知道马代族啊是开始，但是波斯族呢是后来居上。接着在第八章的第五节呢，他说，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在21节，天使长加百列跟但以理说，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角，这四角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在主前323年的时候死了，那死了以后他没有后代，所以呢他的帝国呢就被他手下的四位将领所瓜分，在小亚细亚的部分跟埃及的呢是多利买，在马其顿跟希腊本土的呢是加山达，那吕西马古他是分得小亚细亚部分的土地，包括皮推尼西部、普吕加、美西亚、吕底亚和色雷斯等地。那么西流谷分得叙利亚、以色列跟米索不达米亚的地方，这个西流谷王朝给以色列人非常大的痛苦。那么第七章就是但以理在68岁的时候所看到的意象呢，基本上跟第二章的意象是一样的。为什么第八章神要再一次跟但以理启示一次，而且这次看到只有两个，一个是公绵羊，一个是公山羊。我们知道第八章是回复到用希伯来文，那所以第八章是特别对以色列人来讲，因为神要给他看到公山羊的朝代，也就是第三个朝代，就是希腊王国的兴起，特别是后来从这个四个角里面又长出一个小角，因为 这个小角是代表西流古王朝里一个王叫做安提亚哥伊皮芬尼，他要给以色列人很大的迫害，所以呢第八章就特别要强调这个要来的希腊王朝对以色列的影响。虽然在希腊出来的时候但以理早就死了，但是在希腊国家还没出来以前的神乐意把这个意象向他所爱的仆人来沟通，让他知道神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且因为关乎的是他自己百姓的事情呢，所以但以理在第八章的27节他说，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但以理为他自己本国的子民所将受到极大的迫害非常的难过，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呢昏迷不醒，病了数日。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回到但以理书的第7章，特别来看这个小角，然后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第8章来看这个公山羊，也就是第三个国度的小角，那看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首先回到第7章，提到第4兽，这个兽呢头上有10个角。到第8节他说，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3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24节解释说，那个10角呢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10个王，然后其中又长出的一个小角呢就是以后要兴起的一个王，他要把其中的3个角拔出来，就是他必制服3个王。我们记得在第2章的意象里面呢、这个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腿，这个铁腿后来就变成半铁半泥的角，角的指头呢是有10个，所以第4个巨兽最后的时候呢他头上要有10个角长出来，就相对于前面的那个10个角指头，而且呢其中会有一个角制服了其中的3个王，成为这个第4兽所代表的这个国度的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呢他有什么样的特长呢？这个领袖就是我们讲的以后要来的敌基督，也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那个海兽。第8节他提到说，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他有像人的眼呢象征说这个兽是有人的精明干练，可是呢它同时也是一个说夸大的话。这个夸大的话呢不只是在人面前的骄傲，它等于在神面前的这个自夸，就是它是一个亵渎神的人。那么这个小角呢，天使对但以理的解释呢在20节说，形状强横胜过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根骨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德国的时候就到了。在25节他说，这个小角呢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护他手1载2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所以这个角呢他是会胜过神的选民，指的是这些以色列人，因为他这里提到说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节期和律法呢只有以色列人需要遵守，我们像外邦人我们并不遵守以色列的节期，我们也不守他的律法。而且他说圣民呢这些以色列人必交护他的手1载2载半载，有3年半的时间，这是指着在大灾难的7年当中的后面的3年半。因为前面的3年半的时候，我们记得第一印打开的时候有骑白马的要出现，这个骑白马的指的是一个敌基督，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小角。他出现的时候他是带着弓但是没有箭，还要胜了再胜，换句话讲他会提供给以色列人保护，以色列人可能会跟他订立和平条约，所以呢他似乎好像能够保护以色列人，但是后来呢他转过头来就开始逼迫这些以色列民，有3年半的时间，非常可能是在后来的3年半。最后啊以色列人的拯救是要从神而来了，就是这个根骨常在者呢要为他们伸冤， 那这个时候呢，圣明德国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小脚呢，它最后不是用人的手让它不见的，是神的工作把它挪掉了。那么第七章提到的这个小脚是提到第四个兽，这个小脚呢到现在还没有应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八章，就是眼中有一只大脚的公山羊，这个脚折断以后呢，它从脚的根上呢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灰长的脚来。后来呢，四脚之中又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成为一个强大的脚。这个小脚呢，指着呢就是西流古王朝出来的安提阿哥伊皮芬尼，这个是在希腊王国，就是第三个王国出来的小脚。我们来看他怎么样的描写，在第八章的第九节，他说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隆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反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反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反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在接下去的22节到26节，加百列就对这个小脚做了一番的解释。那我现在不去念这些解释，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看这个意象。这个小脚呢，它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甚至呢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就是他除掉常献给耶和华神的燔祭，毁坏耶和华神的圣所。从世经的马各比传上卷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这段时间发生的历史，大概是在主前175年安提阿哥伊皮芬尼登位，到主前134到105年之间，约翰薛尔堪作王期间，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遭遇。这里呢提到呢，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国度分裂，西流古王朝统治了巴勒斯坦的地方。那故事呢主要是集中在安提阿哥伊皮芬尼的身上，他是西流古王朝的暴君，为了统一他的国度呢，他极力推行希腊文化，要求整个犹太地呢都要披上希腊文化的色彩。主前168年的七四流月，也就是现今的12月25日呢，是一个关系重大的日子。安提阿哥派人呢杀了一头猪，在圣殿的祭坛上献给希腊的丢失神，不但侮辱了圣殿，他还毁掉了所有摩西的律法所定的节期跟礼仪，不准以色列人行割礼，凡是违反者呢都要处以死刑。所以就引起了一连串的暴动啊！一个祭司的家庭叫做马提亚，跟他的五个儿子呢带领了一批犹太教中近前的人呢，他们就开始来反对安提阿哥伊皮芬尼，最后他们成就了许多神迹性的胜利，终于打垮了安提阿哥伊皮芬尼的势力，将他逐走。在主前165年12月25日洁净圣殿，这个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0章22节所记载的修殿节，在犹太人呢他们叫做 Hanukkah。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圣殿遭受到污秽的时间呢有三年之久。在但以理书第8章的时候呢，天使对但以理说呢，这些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跟军旅践踏的意象呢要到几时才应验，他说要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其实原文是讲说2300个黄昏和早晨，犹太人在黄昏开始的时候呢就要在祭坛上面来献燔祭，那么到早晨的时候要再献一次燔祭。 在但以理书第八章这里，他提到除掉长线的燔祭有多久呢？他说有2300个黄昏的燔祭和早晨的燔祭，所以呢他其实呢指着呢就是1150天，不是2300天。那么我们刚刚知道历史上实际上发生的是有三年之久，360天一年是有1080天了、1150天呢减掉1080天有70天之久，就是当以色列人把伊庇芬尼的势力赶走以后呢，花了70天之久才把所有的制度全部恢复过来。就像在26节所说的，这2300个黄昏和早晨的异象是真的。那么安提阿哥伊庇芬尼，他跟但以理书第七章提到的这个小角很像的地方呢，第一个他自高自大，以为高过天象之君，甚至他是亵渎神，把自己摆在比神还重要的地位。而且呢在23节提到说他是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表示呢他是相当的诡诈的人，有人的干练聪明，事实上他是谋杀了他的兄弟取得王位的。所以24节讲到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还有呢他要任意而行，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表示说他要给以色列人很多的痛苦，给他很多的迫害。25节说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会因人手而灭亡。在马克比传下卷第9章第5节到第12节记载到安提阿哥伊庇芬尼要死的时候的光景，我念给你们听。但无所不见的主以色列的神在冥冥中降给他致命的灾祸，他的话将从嘴唇里发出来，他的脏腑立刻就受了剧烈的疼痛，他腹内已经患了不能治的病，不过他仍是盛气凌人，他的骄傲比以前更甚，他恼恨犹太人如同喷火，他命御者赶快的进行，车行如同射箭一般，他从车上掉下来，遭了这重大的倾倒，使他的骨节脱落，这时候他仰卧在床上，需别人来抬他，随后这不前进的人身体腐烂，肌肉脱落，有成群的蛆虫爬出来，活受痛苦，这种臭味使全军的人无不掩鼻，这人曾想要用手摘取天上的星辰，如今因为臭气难闻，甚至没有人愿意理他。所以我们看到安提阿哥伊庇芬尼的死呢，不是人手所带给他的刑罚，这个也是但以理书第8章25节提到的。那么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呢第8章所讲的这个小角跟第7章所讲的这个小角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很聪明，他们都在神面前自大说夸大的话，他们都逼迫犹太人，他们都是用诡诈的方法取得地位，他们也都是非因人的手使他们从位置上下来。可是呢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因为第七章讲的小角呢是在第四个巨兽，也就是第四个王朝发生，第八章所讲的呢是在第三个王朝，就是在希腊帝国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为什么这两个这么像，圣经花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你有没有发现啊，对于越重要的人物啊，圣经要介绍的时候呢会给他预表。我们知道主耶稣有很多的预表，那么在这些坏蛋里面呢，只有敌基督啊是有这个预表。所以我们从第七章里面看到将来这个第四兽十角里面会再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呢是将来要出现的敌基督。因为这个敌基督在将来的时候呢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在第八章的地方呢，圣经就用希腊的一个暴君安提阿哥伊庇芬尼来做他的预表，让我们看到将来要出现的敌基督比安提阿哥伊庇芬尼所做过的事情还更加的可怕。